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您若听过上一个节目，就会听到牧师以简单的15个字总结了他的讲章。他说，人生不止困难，基督徒的路更是崎岖。牧师提醒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进入战场，而不是游乐场。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逐节探讨提摩太后书，这是一个持重的事实。与基督同行，可以是人生最艰难的旅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道路崎岖》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多年来都在说，成为基督徒不是进入一个游乐场。大家要明白，为何圣经说耶稣是忧患之子，常经忧患。那些寻求娱乐的人，总是空洞和肤浅的生活；那些明白和忍受苦难的人，生命则是有深度和成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你们要把这些道理记在心里面，作为背景。我请你们翻开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2章。我要再提醒大家，这卷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在牢狱当中所写的，死亡的气息即将临到，刑具就挂在保罗的颈项上。这是给提摩太的提醒，他说，我的日子不多了，可能只有数小时，你前头则还有许多年。提摩太大概比保罗年轻个20到25岁。保罗对他说，这是接力棒，是火炬，你要接过去并且往前跑。当他预备提摩太的旅程时，这个旅途并不容易跑的，也不轻松的，这是艰苦和崎岖的行程。保罗他因此就对提摩太说，你因此 啊，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一节，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就在这里停一停思想，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简短的来看一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尾声回想了他的人生，记起了恩典的角色。他描述主的来临和受死，从死里复活，许多人都看见，其中有些同工是比保罗更早开始参与宣教的使徒。所以保罗在第十五章的第六节就说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你们注意看，这些话不是保罗他刻意的贬低他自己，这是事实。第八节他继续又说，末了也显给我看。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保罗，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他如何领受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来看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在同一节里面提过恩典有三次。当我们翻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就不会惊讶看见保罗他对提摩太说，提起满满的一代恩典，我请你成为有恩典的人，给人恩典也给自己，看到你所不配的，自己赚不到的，这些也没有办法回报的，这个对于走天路是有帮助的，恩典会帮助你走天路。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有接力赛跑这样的概念，我们要帮其他的人来预备行程。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说。第二章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看第二节很重要。保罗他说，我有来自于神的真理，将它传给了你。提摩太接了棒，你现在要提着棒子跑了，将棒子交给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要将棒子再传给未来的世代。现在我有机会将火炬将棒子传给其他人，包括了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的重点，你要帮助别人预备走这一趟旅程，我称之为使徒的寄托，使徒的转让。真理追溯到基督，传给了使徒，再传给使徒的代表，传给古时的先知，传给神圣经的仆人教父，然后传给信仰的先辈，一直传到我们。我们从牧者和朋友学习到真理，现在有机会和特权将它继续传给我们的孩子，再传给孙儿孙女以及四周围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显然而易的，父母也必须要这样的教导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孙儿孙女，旅程要延续下去，使徒传承的真理一直下去。我喜欢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 他这么写道，他说，这是使徒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使徒权威的交替，乃是正统教义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的同工，就好像奥运会的火炬薪火相传，这是很好的交托。我们来看第二节，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每一个主日清晨，我做了生命的储存，透过一星期的工作，我有特权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来储存真理，作为真理的传承。因此呢，我们全部都在同一条的道路上，这不是容易和简单的旅程， 这是复杂的旅程，有的时候艰难和崎岖不平。你如果知道四周的人他们的故事，就会深深的明白，你如果知道其他基督徒所经历过的心碎、苦恼还有艰难，你就会大感震惊。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我描述的那些人生一样，这是真实的人生，这是基督徒的人生啊。但是圣灵会加力的，当我们在救主面前站立，最终将得到奖赏。我们来看犹大书哈，犹大书的24节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我想要你思想自己的旅程哈，拿起你的笔可以吗？你如果手上没有笔，请你圈起下面一节的几个字哈，这会帮助你将经文里面内在的意思给解释出来。你们要记着哈，思想透过嘴唇和手头更加的实在。请你写下精兵啊，精兵这两个字，我知道这是十分基本的，但是它很奇妙，有助于你保持清醒。这种做法使我们将要讲论的信息产生关联，因为这是关于收集真理，将真理转化进脑海里面和心中，然后呢传给四周的人。首先我们要保持专注，如同精兵一样。所以你看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请你圈起精兵这两个字啊，精兵。我们再看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啊，请你圈起比武这两个字啊，比武。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啊。我们再看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啊，请你圈起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好，我们再看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啊，请你圈起我这个字啊。所以你看，我们圈起了五组的词或字，每一组词都帮助我们更好明白崎岖的路程。首先，这是一个精兵的人生，精兵的人生。如果想要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站立得稳，人生需要在许多方面如同精兵一般。我们看看第三节和第四节哈，第二章第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这个并不难想象。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战场中，这场征战会持续下去的。我们常常在晚间新闻、在电视上面看见穿着制服的人，他们就身处在战场中间。或许战争即将要结束，或者战争刚刚开始。我们看见他们这些精兵，他们有的时候满身的污垢还有血渍，有的时候跛脚而行，有的时候被送到车辆或者是直升机离开战场。重点是他们都参与战争啊，在战地上面作战，没有战事会记挂股票市场，这个大概对我们都很重要。但是战场上没有心情去挂念股票市场。我的儿子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为学校出赛参加足球比赛，他会记得的，这是一纵即逝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战场上。你不会思想退休资金，或者是父母在家中来照顾的儿女。当你想到了兵丁，你想到什么呢？保罗他甚至在第四节给我们一个例子哈，二章四节保罗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关键词就是缠身，看到这个词吗？这很有意思的词哈。马太、马可和约翰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将荆棘冠放在耶稣的头上，这是描述编织的词，将某些东西织在一起。 如果在这个字干前面加前个字首，那就变成了从事某一些活动，与其他活动和目标混合。啊，不，兵丁，我会用这个例子哈。没有兵丁会同时参与战事，又与其他活动和目的混在一起的。啊，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要打胜仗的。因此呢，兵丁在战场上作为一个好的士兵，我们必须同样集中精神，这是形容勇气、委身、发挥功用还有牺牲这样的一个图像。你如果看见自己的人生如同精兵，那这就很有帮助了。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断要去打仗的，不是每天任何时候，但是每一个月或者每星期都必然会如此的，你会参与战争。因此呢，这就是严厉和舍己的一幅图画。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社会有一句话会彼此述说哈，当有人谈到了休闲、放松，或者是耗费资源，或者对限额的制度发牢骚，而生活上面呢又需要配给物资，那么大家就会互相的提醒啊，就会说啊，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啊，正在打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打仗的一部分，如果是牺牲这些享受，那么在战场上的士兵就能够得到这些物资，就可以使用它了。你不再享受这一类的食物或者这个特别的产品，因为所有物资都要运到战场上以便能够打胜仗啊，正在打仗啊。作为好的精兵，我们要积极的服侍万王之王。所以注意哈，提摩太啊，还有更多要学习的。我们要正如同运动员比赛，好，第五节说是运动员。在保罗的日子，也就是第一世纪哈，奥林匹克是一系列的比赛，每一个参与奥林匹克比赛的人都要签署一份誓言，表示呢，在十个月当中要接受最艰苦、最严密的预备还有训练，不但需要有严格的饮食，还有严格的锻炼。他要真实的签署誓言，表示说这十个月我会信守诺言。所以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第五节保罗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今天专业的运动员需要签署誓言哈，表示说我没有服用兴奋剂，我不会注射人工生长激素，或者是摄取那些不正当的来增强我的表现的那些物品，我如果这么做的话，我就要承担后果。他必须根据规则来竞赛。但我们不是在谈论奥林匹克哈，或者是今天专业的运动员，我们说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两者有何关系呢？有什么关联呢？神的话语说明真理，教导我们要如何的走人生的路程，往那边走，不可以停留在这里，要做那些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当你取悦基督，你必须要这么行，不要这么行。这些就好像人生的规条，旅程的规条。因此呢，当你将自己看成是一个运动员，这就要视自己如同那些跟随基督规条的人。这可不是什么律法主义啊，而是圣经记载的规条。要不断的祷告，不要忧虑，全心信靠我，别依靠自己的才智。这些都是基督徒生命要跟从的规条。我们如果不跟从这些规条，那么崎岖的道路就会更加的难走了，有的时候呢，甚至是完全没有办法承担的。因此基督徒要跟从圣经的规条。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七节。好，保罗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保罗的人生这个时候到了尽头。保罗他说，提摩太啊，当我回顾我自己的一生，我要提醒你，我走完了神带领的道路，也守住了真理，我已经完成了路程。但是提摩太，你前头还有20年或者是更长的岁月， 你要继续的奔跑这条路程，预备面对艰难，与我同受苦难。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意外，其实呢，是神的计划。神正在使你成长，要你成为合他心意的人。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三幅图画了。我要坦白的承认，这不是我所熟识的领域，这就是农夫的世界。我驾车经过农场，从车窗看出去，沿路就看见了农场。我想驾车经过农场，了解农夫的工作。为什么呢？他们的工作长时间和无休止的，由黎明到黄昏，不断的劳力，在尘土当中耕田、播种，还有料理农作物，又要收割农作物，将它们储存起来。有的时候呢，更要外出去销售。有的时候因为天旱、水灾、过于炎热、过早的霜雪，或者是疾病、虫害而灰心了。所以农夫是需要有巨大的耐心的。我妻子的祖父是一个种植玫瑰的农夫，我们探访他的家的时候，我记得他那双手，你看见他的手都是老茧，会很吃惊的。我望着我自己的手，不愿意我这位祖父看见我的手，我的手不像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务农的工作真的是很艰苦的。上个月有一位种植葡萄的朋友来找我，他说，你如果没有种过葡萄，便不会知道什么是艰苦的工作。我望着那些葡萄，知道是很轻松的一回事儿。葡萄酒可以创造财富，多么的简单呢？他说，请不要这么想。当你在葡萄树下手脚并用在从事采摘的工作，你就知道了。那些是葡萄干，在采摘所有的葡萄之后，他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那以后就会全身肮脏不堪了。你就看见全身好像自己所耕种的土地一样的邋遢。他说啊，那以后我们将所有的葡萄晒干，这便成为葡萄干了。这么细少又皱起的一口，你就咀嚼它们吧，不要想什么。他说，你下次吃葡萄的时候，请你记起我。我说，你渴望种葡萄吗？他说，我的人生没有渴望过要有葡萄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工作太艰苦，日复一日的，这是累透了的工作。这就是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经文说的不是务农，而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期望清神，期望人们告知我们福音会带来健康，会带来财富，希望传道人讲的信息是当你祷告了，那么神便会点头说是了，给你一切你所求的。我们这样便不是想要神，而是想要一个来自于天堂的一个服务员，想要一个来自于天堂的仆人。那可不是我们的神啊，谁会这样使人成长呢？我们的神以每日的语言来发号施令，我们服侍的是全能的神，他更是全知的神，他看见我们的意念，知道我们的固执，他因此给予我们农夫这个比喻，说这是艰巨的工作。我要对那些接受牧职训练的人来说话，在你预备成为牧者时，请你记着兵丁、运动员和农夫。不要妄想寻找一些信息，让人以为哎呀，人生很轻省。我听过有人说，哎呀，你知道吗？这是传道人的生命啊，你不能承担的。我整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他，也不明白他在主日所传讲的信息。哎呀，他大概啊，整天都在玩高尔夫球，轻松度日吧。首先，我不玩高尔夫球的，因为球洞太小了，这是我不玩高尔夫球的主要原因哈。其次呢，我过去在军中服役的时候所听见过那些说话，我不用再一次的重复他们了。玩高尔夫球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很棒的活动，但是传道工作可不是什么在玩高尔夫球。虽然在球赛的时候可能会祷告，或者是夹杂一些少量的灵修，我们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的，事情就像这样的。但是传道工作是艰苦的工作，是无时无刻都要 工作的。
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道路崎岖”。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道路崎岖”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ri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道路崎岖》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